Hey,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我们上期预告了啊，这期吐槽一个 UP 主。之前我们的老熟人半岛年，对于半岛年的暴论发言，在之前我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总之，这个人呢，自己的脑子里面有一个自己独立的认知系统，跟荒漠阳痿属于是同一类的人。他这期反正又特别冗长，车轱辘话磨磨唧唧轮着说。本来一开始是想把他前面提到雄狮少年的一些言论拿出来再说一说，怎奈呢，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你但凡节选了他某一个完整的表达，他也会说你断章取义，这个就很无赖了，这种言行。所以我们先做一期他主要说我的这一段。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醒到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风格的话，麻烦帮忙转发、关注、评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半岛年特辑。我这一次我就不给他贴图了，因为之前我是把他脸挡上的，但是把他脸挡上呢，我中间其实是给他暂停，并没有剪他任何的东西，但他也把这个说成是茧，就硬着头皮造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这次我索性就不给你贴，让大家看到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暂停啊，并没有删减你。
比如我就遇到好多这种雄狮的无脑翻墙粉，他们中有人把我的视频发到了雄狮粉的论坛上，结果害我在30天内涨粉100多。还有断章取义的，有意把我的视频贴得很碎，故意把我的视频中的关键内容也都隐去，发我这置顶评论也只敢放前三个时间段，就生怕他的粉丝多看点我的内容会被说服，甚至还连着出了好几期视频来抹黑攻击我。结果他每次发视频，我这边就涨粉，终究害我从15000的粉丝涨到了16000。以前总以为那句“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是句玩笑话，也是因为遇到了这些雄狮的无脑翻墙粉，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金量。
就是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因为你刚才说的害得你在3-4天内涨粉100多是吧？通过你这个说辞啊，我可以合理的怀疑你的这万把粉丝来路不是很明啊。如果通过一个正常合理积累出来的粉丝，别人挂了你的视频才导致你3-4天内涨粉100多，我个人觉得你要反省一下你的视频质量了啊，因为这个涨粉量实在是太低了，已经不是正常的数据了啊。然后拿出我吐槽他的视频，说我每次发视频他都涨粉，这个非常正常，你要通过别人带动你才发生变化，你确实需要好好的审视一下你的能力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对于这个阶段你的涨粉，也希望你能够以平常心去看待，在这个阶段关注你的粉丝不见得是多么的赞同你，更重要的是他可能讨厌我，可能被我曾经的节目刺激到过，现在突然间碰到你来跟我对线，他觉得解气，所以他去关注你一下。那么当对线结束之后，那这些人是何去何从呢？你也要有一个思考，也许你跟他们是同一类人啊，发现有人也跟着你吐槽我，你会很高兴，但其实真的不要高兴，这些人不一定是多赞同你的内容，他们仅仅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依赖你的立场，其实你们就是互相找认同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既然在网上做 UP 主，你发布内容，你卖课，其实我觉得你更需要的是真真正正认同你内容的粉丝，所以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这么的上心。我发现你对这件事情还真的挺认真的，还挺上进的啊。其实他就有这个毛病啊，就动不动你断章取义，我正常人都会知道引用这个东西不需要引用全文吧，不是你一句话还没说完，我摘取了你的几句话拼接在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了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叫断章取义，那你就要好好说说我有没有曲解你的意思。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这样的人，能够就是理直气壮的在这造谣污蔑，因为证据非常的明显，你的视频摆在这儿，我的视频也摆在这儿，好事者只要一看一对比，就立马能明白谁在说谎。其实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和你当时留下的评论是同一个说辞，你只是把评论的内容现在转化成视频又重新说了一遍。至于他的评论，也就是他此时此刻的言论，我反驳过他，就是这一期半岛年和于膈应，我已经做了非常完整的反驳和吐槽，我没有想到他既然看了然后就当没看见，我把这个话要再重复说一遍，我觉得这个行为实在是非常的可笑，就掩耳盗铃嘛，极其幼稚的行为。并且真的有好事的观众真的看了你的视频，也看了我的视频，他也留下了评论，说得非常清楚。大家如果收看我这一期视频，颠倒太平洋的雄狮黑子非常贴心啊，这他帮我贴出来了，都大家都应该会知道，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删减，没有任何的扭曲。断章取义这件事情 并不存在啊，是纯粹的造谣和污蔑。但是我们看，如果他觉得他在造谣和污蔑，他不会晒出我的这几个视频啊，会不会有好事者真的去搜呢？我想数量不会多，但是一定会有。当他真的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他会发现你在说谎，那对你来说是好事吗？明明是一件对你不好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我只能推理出你真的觉得我在断章取义，所以这又印证了我一开始对你的评价，在你的世界里面有一个独立的认知系统，你的认知能力和你的逻辑推理水平，你的世界构建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正常人去污蔑别人，去造谣别人，他自己心里清楚他说的是谎话，既然说的是谎话，我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些可以把我拖下水的一些线索，但是他拼命的在网上放线索。当然我知道可能你有一个侥幸心理，就是网络虽然好事者多，但是真正去追求真相的人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即便你贴出来了，真的去听真的去看的人啊，肯定是不多的。也许你想铤而走险是吧，赌一把啊，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其实还是非常善良的，我没有直接把他想到最深的一层，也就是他故意这样做，他其实是在筛选自己的粉丝，筛选自己的受众。我们来思考，如果一个人有喜欢造谣污蔑说谎的习惯，还有人去追捧他去相信他，那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就像你半岛年嘴里所说的蠢人，对吧？也许聪明人不适合你，聪明人可能会时不时的找出你作品当中的缺点，这样你无地自容，聪明人可能会发现你言过其实，不过如此，并不去支持你卖的课，这都有可能，这并不是你的客户，所以你干脆就无所谓，造谣说谎，反正什么都来。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再去看看我的这一期《颠倒太平洋的雄狮黑子》和《半岛年的鱼膈应》。至于他这个说法啊，说怕我的粉丝听全他说的内容就被说服，这个多少是有点阿 Q 精神了啊，自己的精神胜利法，自说自话了，因为断章取义这个行为根本就不存在，自然也不会得出这个结论。
所以很多时候组织间的对抗拼的也不是哪边牛人多，而是哪边蠢人少。其实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组织都不是被敌人干掉的，而是被自己人中的蠢货给内部爆破掉的。打波排位的都能理解，很多时候拼的其实不是哪边的大佬能 carry， 而是哪边的蠢货送的少。这也是为啥总有人让我和对方对线，但我不愿意理他们的原因。
这段就纯情绪输出了，没有内容嘛，对吧？就一直在说对方蠢，对方蠢，蠢在哪儿呢？也没有给出什么案例。那你又不想对线，那你现在又在干嘛呢？不要又当又立嘛。
虽然他们主观上都是想害我的，但客观上却都帮了我。他们甚至不惜掉粉，要把他们粉丝里为数不多的聪明人给赶到我这儿，我还能说啥呢？
这段话多少有点小人嘴脸了，没人要害你，怎么害你呢？我只是不赞同你的说法嘛，然后用非常严厉的语气，甚至你可以说我用了一些粗鄙的言语啊，去吐槽了你一番，没了呀，这个怎么就成了害你呢？对吧？这个起因也是因为你说了过于离谱的话呀，别人没有害你，是你害了你自己。
况且大家看了这个 UP 主的视频就会发现，这人基本就是个素质低下并情绪化的功能性文盲，说这种人争论有啥意义呢？
来，这是他对我的评价，我们来看看啊。第一，素质低下，这个素质低下他并没有说原因，我就推理一下，他觉得我骂了他，他通过这个判断我的素质低下，换而言之，他觉得我骂了他，所以是一种素质低下的表现。我们或多或少都说过脏话，那么骂人到底是不是低素质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段资料。
我操你妈！什么？
哎呦，这个人简直了，他在一个类似于法庭的场景破口大骂。他为什么破口大骂呢？我们来看看。
南京において大虐殺などというものは起こっておりません。全く事実無根であります。
無罪です。
私は無罪であります。
私は無罪です。
私は無罪です。
他没有刺刀逼着我们，逼着我们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他们逼着我们也去强奸那个中国姑娘，不然就要杀了我们。
あなたはどうして生き残ってるんですか。言われた通りにしたんじゃないのですか。質問に答えなさい。あなたはその女性を犯したんでしょう。一体どうやって自分が脅迫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を証明するんですか。どうやって自分からはやっ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を証明するんですか。
我操你妈！什么？
什么？
哦，他是因为这些事情破口大骂。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观众朋友，他这是素质低下吗？是不是因为被他骂的人实在是过于的禽兽不如，才会有他辱骂对方的行为？所以我们思考一件事情，不要本末倒置啊。通过这个视频，我们足以证明素质低下和骂人这个行为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不产生直接关系。不是说只要你骂人了就能证明你素质低下，要通过一系列的前提来推论你是因为素质低下骂人呢，还是因为对方太过欠骂骂人。那么欢迎看过雄狮少年朋友来观看一下我这一期视频，看看我对他的吐槽，吐槽到迫不得已开骂，他到底是因为素质低下，还是因为这个半岛年实在是满嘴暴论。至于功能性文盲啊，他又给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功能性文盲泛指是缺乏阅读能力的成年人。那我们来看看你说我是功能性文盲的理由，也就是说你觉得你想表达的东西我理解错了，我理解成了另外一个东西，那么请举出例子来告诉大家到底哪个地方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理解成了什么意思。当然这还没有结尾，那么还要让大家看我是否曲解了你的意思。如果我没有曲解你的意思，我对你表达内容的阐述又没有问题，那么不好意思，这个功能性文盲的帽子你就收收好。那他既然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名词，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阅读障碍的成年人嘛。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两个之间谁有阅读障碍呢？雄狮少年这部电影就摆在这儿，你对雄狮少年的解读存不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我都在这期节目颠倒太平洋的雄狮黑子里面做出了非常全面的阐述啊，当然只阐述了他前十分钟，欢迎大家去分辨。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不好意思，这个功能性文盲啊就是你，因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不具备正常解读一部电影的能力，那么这就是你的认知缺失、认知障碍造成的功能性文盲的具体表现。
记得我家狗小时候曾经跑到死里面打滚，我当时也很生气，但不会去动手打它，因为太恶心了，狗咱弄死我都嫌恶心，不会动手，况且本来就是破狗屎呢。人生总有踩到狗屎的时候，你不能和狗屎计较，要理解的是这世上的狗屎不是被人铲干净的，而是被苍蝇驱虫所撕干抹净的，而这些苍蝇驱虫其实也都是狗屎自己吸引来的。我们之前多次讨论过一个观点，便是你展示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要是一个姑娘只对外展示她曼妙的身材与精致的相貌，那她吸引来的一定都是好色之徒。一个男人如果只对外展示他的经济实力，那吸引来的也肯定都是贪财之辈。同理，当一个 UP 主在视频里各种谩骂别人，我他妈的畜生等脏字脏出去来时，他对外展示的就是他的低素质。
好，在他情绪输出之后又给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你展示什么就会吸引什么。其实到这已经足够了，你后面那个曼妙身材啊，包括男的展示什么这个例子就不用举了，有点墨迹了。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段资料。
但是你记住了，如果尔等子孙仍旧不改这禽兽不如的作为，天会灭了你这帮畜生。
哎呦，这位老者你看穿着也很得体，为什么张嘴闭嘴就说别人是畜生呢？我们来看看对方是什么人。哦，原来这就是他辱骂的对象。那么此时此刻我想问问大家，请问这个老者展示的是不是低素质？所以如果你觉得骂人就是低素质，那我想问问你这个又算什么呢？对吧，那半斤八两嘛，谁也别说谁嘛，对不对？
说实话，要不是这 UP 主骂的是我，我其实早就关掉他的视频了。我是很难想象有人能看完他那满是脏话的视频还会感觉爽，甚至能开心到高潮的。那素质得多低下，多变态，多抖 M。 但你去看他的评论区就会发现，他成功的把这群素质低下的变态抖 M 都收集到了他身边。
好，他现在留下了这个结论啊，但凡看完我吐槽他的视频的人都是变态和抖 M。 哎，不要因为骂了你啊，你就觉得人家素质低下。你看你此时此刻做的事情跟骂回去有什么区别呢？你今天这期视频已经彻底沦落到了不聊事情、不聊事实、不聊内容、不聊对错，单纯的骂回去，有一种对骂的感觉。为什么我这一期视频到现在还没有骂你啊？就是因为你选择了一种对骂的方式进行反击。你但凡要能拿出什么内容上的东西，某种理由啊、某种借口啊、某种例子啊来进行辩驳，如果你这个例子啊、内容特别离谱，说不定我真的又会激动起来啊，又会开始喷你。但为什么今天的节目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说出任何一个脏字？因为你所表达的全部都是情绪的输出，没有任何的内容。
并且他全程都在输出情绪，那他能吸引到理智的人吗？
好，这个地方我们看他提到了情绪啊，他说我全程都在情绪输出。我想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情绪输出为辅，真的在聊内容为主，我的内容是跟我的情绪相伴的。如果单纯只有情绪，完全不聊内容，那个叫情绪输出。我在阐述内容的时候，我表达情绪，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表达，这个不叫情绪输出。你如果什么内容在那，就是啊，你们疯，你们蠢，你们有病，你们抖 M。对，这个是单纯的情绪输出，就像你现在这样，你好歹举个例子嘛，你是会做功课的呀，你愿意做功课，你下功夫的。你看这边你截的这些，都是你去找的，你去截的一条一条，对不对？你肯做这些事情的呀。如果我真的断章取义你了，你为什么不花点功夫把我断章取义你的内容贴出来呢？我记得我有一期节目，还是偶然间发现草圣他恶意剪辑我的内容，马上就贴出来了。我原话是怎么说的？到他那儿，他把原来话语的顺序给我打乱了，并且把中间的某一两句话删掉，以达到他想要表达的效果，这个就一目了然了。大家一看，哟，哦，那荒漠杨伟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不就正好可以满足你这期视频的初衷和目的吗？对吧？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阴险小人，是一个社会败类。对啊，你做呀，为什么不做？你肯花功夫去把这些东西截出来，为什么你嘴里口口声声我断章取义你的内容你不截呢？你不摆出证据呢？是没有吧？何苦做这样完全不利己的龌龊的事情呢？对吧？你做这样的事情，说这样的话，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没有半点好处，因为你拿不出证据。狗掀门帘，光靠一张嘴，这个就是单纯的污蔑造谣加情绪输出，
显然不能啊。他能吸引来的也都只是和他一样情绪化的人。
你说我是情绪化，我想纠正你一下啊。什么是情绪化？喜怒无常是情绪化。我对你的输出，我的情绪非常的稳定，我的情绪从一开始耐着性子慢慢升高升高升高，直到最后绷不住了，耐心用光了，开始对你进行吐槽，对你进行抨击，这是一个顺畅的情绪表达，这不叫情绪化。每个人都有情绪，每个人表达情绪有他自己独立的方式，如果他表达情绪的方式合情合理符合逻辑，这个就是正常的情绪输出，这个不是情绪化。什么是情绪化呢？是不正常的情绪表达。所以你又标榜自己专业，又标榜自己啊学术理论强，那么为什么用词如此的不堪呢？用词如此的不严谨呢、啊？你说你这样用词是想证明什么？我只能推出两个结论：第一，拿起来就用，到底这些词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那就是不专业咯，就是功能性文盲咯。那么还有一种，你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你坚持要这样用，以起到诋毁和污蔑对方的作用。那么我也只能推断出你这个人很下作、很猥琐、很龌龊、很不堪。也就是说，你此时此刻这个视频，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推断，对你都没有好处。你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进行回击，哎，我只能说我喜闻乐见吧。
看他的评论都把我逗乐了，很多人都把他当成嘴替，看他骂人来满足自己卑劣的德行。他给这些低素质情绪化的人唯一的价值其实只有情绪价值，但我们都知道情绪价值是最没价值的，因为一个成年人首先要学会的便是对自己的情绪负责。所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是不需要别人哄着他的，给他情绪价值的。只有那些不成熟还需要别人把他当孩子哄的笨蛋，才需要别人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哎，这个地方多少是有点啰嗦了。道德卑劣这个词儿需要正经的事例去印证的，不是你随口一说的。你现在就属于泼妇骂街啊，我没有理由，我没有内容，我没有例子，我就在这儿，你们素质低，你们蠢啊，你们情绪化，你们是道德卑劣。你其实你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对吧？你因为什么事情觉得人家道德卑劣，你总归得有个事儿吧？因为别人把我当成嘴替，所以就是人家道德卑劣。我为什么是他们的嘴替？因为我吐槽了你，我吐槽了你，他们觉得赞同，就是我们道德卑劣。那请问为什么呢？是我吐槽你，吐槽的哪里不对吗？你又不肯说，你又说不出来吧？实际上是。还有他这个就特别暴论了，情绪价值等于没有价值，这个说法是真的认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认真的，我同样有两个推论：第一，你真的觉得情绪价值等于没有价值，那么你这个人不通人。每个人都需要情绪价值，更何况你是一个作者，你画漫画给人看，你提供的是什么？你提供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情绪价值。你竟然觉得情绪价值没价值，那么我也可以得出结论，你的作品没有价值。当然这我也一点都不例外，因为你在我的眼里，我也给你下过定论，没怎么正经上过班，对吧？没怎么正经跟社会接触过，对人性的认知非常的低下。
下，
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认知系统。所以其实你现在说出如此低认知的话，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当然我还有另外一个推论是什么呢，你其实知道情绪价值很重要，你只是在这个时候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话来试图证明我对你的吐槽所引起的这些群体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嘛，对吧，我们是可笑的，无非就是这样的想法嘛。如果是这样的目的的话，那只能说你这个人就很幼稚了，很可笑了，没有必要这个样子。你这样认为，世界也不会因为你的认为发生改变。而且你上一句说的情绪价值等于没有价值，你下一句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一个成年人首先要学会的便是对自己的情绪负责。我特别想问一下，情绪价值等于没有价值的这个结论跟你的这个推理有什么关系？即便我的节目我吐槽你，我抨击你，但是我不会被我的情绪所左右。对情绪负责是即便我对你产生了厌恶，我也不能说假话。你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甭管我多讨厌你，你做的对的事情我还要承认你做的对。这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对自己情绪的负责。而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完全被你的情绪所绑架了。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现在就是因为我吐槽了你，你现在恼羞成怒，你想反击。你反击的方式是什么？是拿出内容在说事吗？并没有，你只是单纯的在输出你的情绪，在通过诋毁啊、污蔑啊、谩骂等形式释放你的情绪。半道年，你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了你自己情绪的奴隶。无论你的脸上表现得多么的淡定，时不时还要刻意的笑两下，想试图展示你很从容的内心，但实际上你都没有做到。
果然不出所料，最后他还给我起个外号。哎呀，都小学生嘛，还给人起外号。他无论是行为还是认知，都幼稚的那发紫，做的事说的话完全不像一个三十岁的成年人。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巨婴吧。
你看来你真的非常在意我给你起的外号啊！你不用这样强颜欢笑，我可以简单跟你说一下，我完全可以叫你的名字，为什么不叫呢？我的老粉都知道，我早期是直接叫名字的，但是平台有平台的规则。从那时候开始，我对每一个吐槽的 UP 我都会给他取一个外号，以避免类似于平台系统上的问题出现，这是平台规则所导致的。当然我也不回避，我非常乐意给这些奇奇怪怪的 UP 取外号，我也乐在其中。你如果觉得这是幼稚的表现，我其实觉得无所谓。
然后看他的视频也不难发现，他基本就是个功能性文盲，啥也不懂，就指着高中作业的地铁节的那点能耐，靠各种的阴影幻想在胡说八道。他的无脑饭圈粉很多被他带个节奏，在那攻击我画的漫画，说我的各种不好，并说我是那种只会理论一时间就完蛋的人。
半岛年，你是在抱怨吗？你是在单纯的抱怨吗？哎呦，你在说什么？你不是更应该证明我们对你的吐槽哪里说错了吗？还有你说我带节奏让大家去攻击你的漫画，非常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你画漫画。我其实没有你关注我那么的去关注你，我只知道你的控评是非常的极端的，你是完全不保留任何提出异议的评论的。我不知道你刚刚嘴里一直在说的啊，小学生嘛，幼稚嘛，这种行为，那你这种极致的控评是什么样的行为，我不太懂。既然你欢迎大家来讨论，欢迎大家来交流，那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呢？还有你再次提出了什么功能性文盲，说我又意淫你，那请你真的拿出实力嘛，不能狗掀门帘就靠一张嘴啊，你是在泼妇骂街吗？你看他说的话其实可以完全直译成，哎呀，他们骂我啦，他们说我不好啦，哎呦喂，你看看他们，就大概起就是这样的内容。你画漫画这个事儿还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从来不会私下里去带节奏让大家如何如何，我不好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也知道你其实现在还算不上什么作者，因为你目前为止貌似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作品呈现出来。
但其实看到这些评价时我都笑出声了，因为这些无脑翻圈粉自己都没意识到，如果他们以对我的合格标准去审视这 UP 主的话，就会发现此人更啥也不是了。我画的再差也是真能把方案给画出来的，但这个 UP 主除胡说八道能干啥呢？
范导年，你此时此刻无论是用词表达，包括你的整个状态，你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整体，其实就在尽显你的狭隘。因为网络途径也许是你的全部，它并不是我的全部。你真的非常笃定我没有作品吗？还是在这里随口那么一说？其实我看到有人给你留言说我在喜马拉雅上是有账户的，有我创作的作品在的。如果你去看了你依旧这样说，那么你除了狭隘之余，你这个人呢还非常的不堪。我真的觉得你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特别喜欢去碰瓷那些铁证如山的东西，你现在非常自信，在这洋 样的，他能有个啥呢？他除了嘴他有的啥呢？你说我万一现在此时此刻就真的拿出作品，那你这个脸打的会不会让你无地自容呢？啊，当然你不会，因为你确实在廉耻方面差一点，毕竟你可以坐在这儿理直气壮的造谣生事污蔑。聊到这儿嘛，就简单跟大家聊一些题外话吧。我们应该都知道 B 站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它只是众多平台当中的一个。我在 B 站上宣传过我的喜马拉雅有声账户，在这里就借着这个机会再宣传一下，也是欢迎大家关注我喜马拉雅的有声账户啊，搜索朱威讲故事，里面有我创作的长短篇的有声小说半早年正在画漫画，然后通过 B 站来发布。我的 B 站除了我这些嘚不嘚的视频，我并没有发布什么作品，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在现实世界里有发布作品的途径啊？你在 B 站上展示你画的漫画，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只有这个途径去展示你的漫画？你跟 B 站签约了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啊，我创作有声小说，自己写小说，写一些舞台剧的剧本，也写一些影视剧的剧本，有没有可能这些事情都有其他的途径去展现呢？所以在 B 站上你看不到呢，你看到的仅仅只是我众多出路其中的一条。是不是你真的没上过班，不接触社会，你的唯一出路就是这个平台，所以你把这个平台当成了你的全世界，也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其他人。我这个人其实还挺单调的，没做完的事情我不太想张扬，做完的事情我也不太想去提。当然我做 B 站也这么长时间了，在这半年的一百来期节目里面，偶尔的节目遇到相关的领域，我会提一下我之前大概做过一个什么事儿，那个事儿跟这个事儿有什么样的关联，其实也就是随口一说。在 B 站嘛，更重要的是看节目的质量做得怎么样。前两天不是做过一个宣传吗？我正在通过 AI 把我14年在出版社正规出版的悬疑小说做成可视版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之所以做一个宣传，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懒，如果不提前跟大家说一句的话，我怕我这个事儿可能会搁浅，到最后我犯懒，这个事儿可能就流产了，所以先说一下，就会一定督促我把这个事儿做完。半岛年非常笃定我在节目当中提及的这些事情是在吹牛，无论在评论区也好，在节目当中也好，他也是多次这样表达。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觉得我吹牛可以理解，你现在笃定我吹牛，你这不是给你自己挂在这儿了吗？我现在如果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所提及的我曾经做过的工作如果晒出来，你该怎么办呢？本来我也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感觉很显摆，但是他毕竟贴着脸问了嘛，来吧，那我就把曾经在节目当中我提过的一些东西我来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下说明。 这么跟你说吧，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每年出作品是对我的一个硬性要求，就是我一定要出的。我现在简单的展示一下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的一些我做过的事情啊。首先喜马拉雅有声账户不用多说了吧，那期节目就在你大言不惭的说人家出国留学是润出去的那一期，我提到过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组团去采访一个养鱼户，他一直在为长江水域的濒危鱼苗做着公益的贡献。那么这一个就是那一次团队采访创作出的剧本，是我全权编剧撰写的。当然这年我还不止这一个，我下面还一个，是一个反校园霸凌的。因为你一直说起码你有东西在上传，我什么都没有，那么现在不光光证明我有东西，它还是完整的东西，它还获得了相应的奖项。你呢？你的漫画是不是只做了个开篇呢？并没有完本吧？你连一部完整的作品都没有，你是哪来的自信在这里摆出这样的一副嘴脸去取笑别人的？并且你真的相信你的猜想是真的？你真的相信别人什么都没有，就你有？你这份自信和这份特别武断、特别极端的认知，其实就完全彰显了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思？你的心胸有多狭隘？你的脑筋有多简单？难道不是吗？这个脸打得响不响？来，我们再看看啊，我提及过我做舞台剧编剧，这个是我去年做的一部舞台剧，叫《再见查克号》，可以简单看一下吗？是一个比较奇幻的公益环保类的一个舞台剧，大概一个小时20分钟左右的时长，那写得很清楚，是由我的 IP 创作出品的，是由电视台全程直播的，是一个公益项目，呼吁大家保护海洋啊，杜绝污染。我非常自豪，我创作的作品可以参与一个公益项目，为公益事业做出一些贡献。请问半岛年同学，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至于你对我创作的作品质量是否过关，你存疑，那么你可以去看，看完了你觉得质量不好，欢迎来吐槽，对吧？但是你说我没有，光靠嘴在吹，我想问一下半岛年同学，你的这个结论是根据什么线索推理的？凭空说的，对吧？信口胡咧咧，这足以证明你这个人啊，就有满嘴跑火车的习惯。从你这个人嘴里蹦出的话，大家真的就思考思考吧。此时此刻，我们再反过头来看他的嘴脸，你看看他，哎，这个嘴脸是不是有点意 意思了。就像半岛年你自己所说的，到底是谁更容易吸引蠢人呢？是我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可能语气比较冲，观点比较尖锐，还是你这样的呀，信口雌黄，满嘴胡说，心胸狭隘，狂妄自大，眼光闭塞，造谣生事的阿 Q 精神携带者更容易吸引蠢货呢？那么接下来我会把这本小说做成可视版本的，那么能力有限，你说你让我自己画，我肯定也画不好，所以我选择用 AI 的方式去制作它。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没什么问题，有的朋友就觉得我不喜欢 AI， 哎，怎么说呢，我也是没有办法，没有资金嘛，那能怎么样呢？哎，当然如果我的粉丝当中看到我这期节目有想合作的，倒是欢迎你们给我发消息，看看我们能不能共同的产出一部作品。
所以他们因为愚蠢都没意识到自己其实在双标，这也是为啥我会说蠢人一定坏的原因，因为他们蠢的都分不清好坏善恶了，因此蠢人一定会作恶，这与蠢人的个人意愿无关，是能力决定的。善良不是主观意愿，而是能力。善恶是论迹不论心的，不是一个人自认为自己善良就是善良的。善恶是论迹不论心的，不是一个人自认为自己善良就是善良的。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半岛年，看看他信誓旦旦地输出了这些东西，有内容吗？没有内容。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他给出的结论，他负责任吗？他完全不负责任，就是张嘴胡说。你对自己的作品不负责，对自己的节目不负责，对自己的言行不负责，半岛年，我觉得你收声吧，你的这张脸呢，已经快被我打烂了。好，我觉得我呢，今天就做到这儿了，你也别说我断章取义，因为我已经通过对你的打脸铁证如山的证明了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下作龌龊满嘴谎言的人。所以你后面的话呢，我也就不用看了。节目最后，半岛年，我劝你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廉耻啊，就不要再来招惹我了。我这期节目打完你的脸之后，唾弃的眼，因为在我的心里，我其实把你当创作者的，你毕竟在画，好不好先放一边，你毕竟在做你想做的事情，按道理来说这种行为是值得欣赏，但是你却用你那卑劣的秉性活脱脱的把你搞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人设。我其实节目录到这儿，说实话发自我内心，我突然间有一种没必要的情绪在心里滋生。因为半岛年，如果你还是个人，你有做人的基本廉耻，你如果看完了我这期节目，你会不会无地自容？让你无地自容其实并不是我最初的目的，也不是我现在的目的。我的目的其实很单纯，我一直秉承的就是让网友不要被一些错误的言论所忽悠，不要被一些错误的言论所带节奏。半岛年，你在输出错误的言论，你在带着错误的节奏，所以我站出来说了你。只要你停止输出这些错误的言论，其实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自取其辱，虽然我骂你骂得很凶，但我心里从来没有萌生过想让你无地自容的想法，包括现在也没有。但是没办法，你对我是否有作品产生了质疑，不，你不是产生质疑，你是下了结论，那只能说你惹错人了。同为创作者，你看到我每年都会有作品输出，你现在会不会害臊呢？会不会羞愧呢？会不会反观一下自己，你除了在这里信口雌黄满嘴喷粪之外，你其实做的努力还非常非常的少。好，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就下期再会。